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的移工快易通。
移工快易通，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移工是远道而来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好帮手。在节目中分享聘雇移工相关的法令资讯以及跟移工相处之道，让雇主与移工和乐一家亲。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淑芬。移工快易通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聘雇移工、管理移工以及跟移工相处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工作的移工很认真、很努力，为了感谢移工对我们台湾社会经济的贡献，今年一样也举办模范移工的表扬，特别邀请移工他们的家人来到台湾共同参与这项荣誉的颁奖典礼，同时也制作了一支很感人的影片。那这个温馨的故事我们待会会跟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而随着全球高龄化以及少子化的趋势，劳动部也有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在确保我们国人就业机会的前提之下，让这些优秀资深的移工转任为中阶技术人力，之后在台湾工作就没有年限的限制，也可以适时补充雇主所需要的长期稳定劳动力。待会的节目中会详细的来为大家介绍。好，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十月份有很多新制，有很多的政策在推动，其中跟我们健康有关的就是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已经在10月1号开打咯，符合资格的听众朋友雇主们可以去接受第一阶段的左流右感哦，就是左手接种流感疫苗，右手呢就施打新冠疫苗，一次轻松获得两种保护力，也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符合资格的听众朋友，我们就赶快去接种哦。随着天气会慢慢的转凉，呼吸道疾病也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赶快去接种流感疫苗以及新冠疫苗来保护我们的健康。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机关署1922疫情通报及咨询专线查询。
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像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背，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从小到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城市满地的纸屑，风里留下你的美。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而听见的每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从小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哦，从小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资讯通通报，
陈太太，什么事这么烦恼？
我家的阿花一天没回家，
失联，那不就是偷跑走了？
不知道啊，好烦恼哦。第一，家里面的老人家没人照顾，再来就是阿花如果还不回来，他就违法了。
你有去找中介公司或是他的同乡问看看吗？
有啊，中介公司说阿花最近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担心检查不通过。
检查没通过会怎么样？
有的可以治疗，但是如果不能治疗就要回去他们国家，不可以留在我们这里工作。
会是这个原因吗？
不晓得，他看起来很健康，应该不至于。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很头大。
什么事？
他来我们这边之前向人借了10万块。
他是不是怕不能继续工作，赚不到钱，没办法还债？
但是他自己偷跑掉，事情会变得更严重。
就是啊，他应该好好跟你商量。
所以现在我要赶紧找到他，要不然他被抓到就糟了。
他若是连续3天以上失去联络，违反就业服务法第73条，被抓到就严重了。
希望他赶紧回来，或者打个电话回来也好。
我也帮你问问看能不能找到阿花。
谢谢你。
移工不见了，相信雇主们一定很担心。有一位雇主黄妈妈，她请的一位外籍看护工早上去买牛奶之后就没有按照平常的时间回家。雇主黄妈妈就在他们家附近找了半天，可是就是找不到移工。一个礼拜之后还是没有移工的消息，黄妈妈决定通报协寻，但是没想到已经超过法定的通报时间了。
根据就业服务法第56条第一项，受聘雇之外国人有连续旷职三天失去联系或聘雇关系终止之情势，雇主应该在三天内以书面载明相关事项通知当地主管机关、驻出国管理机关以及警察机关。但受聘雇之外国人有旷职失去联系之情势，雇主得以书面通知驻出国管理机关及警察机关执行查查。为了掌握协寻行踪不明移工黄金时间，雇主如果遇到移工旷职失去联系，那也可以不用等失联三天，就可以立即向当地入出国管理机关及警察机关通知协寻，一力启动第一时间协寻查查作业。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第68条，雇主对聘雇之外国人有本法第56条规定之情势，就是我们刚才提的移工如果失联，雇主必须在三天之内通报。除了依规定通报当地主管机关、驻出国管理机关及警察机关以外，并付之中央主管机关劳动部，通知的内容要写些什么呢？像是外国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国籍、入国日期、工作资料、招募许可或聘雇许可文号以及外侨居留证影本等资料。如果雇主朋友我们没有按时通报，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6条的规定，依就业服务法第68条第一项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哦，万一移工真的失联找不到了，三天内我们一定要去通报。移工会失联的原因很多，有些是他们在这里不太适应我们的生活，或者是说他个人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例如交一些朋友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借贷的问题，那有时候可能是他心理压力比较大，所以雇主朋友我们请移工一定要多点耐心，万一他事情做不来，或者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时候呢就多沟通。毕竟移工一个人在台湾真的是人生地不熟，他们的心情大家是可想而知，而且面对新的工作、新的人事物，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挑战，所以雇主朋友要多一点同理心，多给他们机会，耐心的教导，相信移工很快就可以适应这里的生活以及工作。接着我们再来看劳动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这个对于许多家庭来讲真的是及时雨。在台中有一位小姐谈到她母亲出院的情景，真的是蛮激动哦，也红了眼眶，还好多元陪伴在关键时刻帮助他陪伴看护母亲，让他可以安心办理出院的手续。在几年前，他的父母亲年龄都非常大了，相继衰弱以及心智退化，所以这位小姐只好辞去工作，成为全职的家庭照顾者。虽然透过长照 2.0 居家服务以及喘息服务的申请，也安排他的父亲接受住宿型机构照顾，再加上偶尔也会搭配使用自费的照顾资源，这些都帮助他在沉重的照顾负担之下能够有喘息的时候。不过现实中这些服务还是有一些不能在晚上或者假日提供支援，有时候人力也没有办法及时安排，遇到这些突发紧急状况的时候真的感到孤立无援。之前不久这位小姐的父亲过世，她忙着处理父亲的后事，在那个时候她的母亲在家里面的浴室不小心跌倒紧急住院，这期间发生太多的事情让这位小姐身心俱疲。后来母亲慢慢康复了，即将出院之前，她想到出院当天要办很多的出院手续，也要照顾安抚她的母亲，可能是分身乏术。而且他们家住的是旧公寓，有5层楼，要爬5层楼梯，哇，想到这些事情 压力倍增，真的是喘不过气。还好在他彷徨无助的时候，他知道劳动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所以马上就联系台中的示范单位，自费申请了单次4小时的服务，协助他陪伴看顾母亲。提供这位小姐服务的示范单位是成立超过10年在台中的一个非盈利机构，是劳动部评选核定的多元照顾服务示范单位之一，常年以社区为本，照顾弱势以及独居长者，拥有丰富的实务经验，提供日间照顾、居家服务以及社区关怀据点等专业服务。到这位小姐家里面服务的是在台湾已经超过5年的外籍多元陪伴工作者，除了具有长者照顾的经验以外，他也接受20小时的职前训练，内容包括沟通技巧、急救训练、沟通能力等等。这家示范单位督导员事前进行个案评估，安排多元陪伴工作者服务项目，也在服务当日到这位小姐家里面关怀，让她倍感安心。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是希望能够帮助有需要的家庭串起周全的照顾服务网络，编织出更具有弹性及时性的支持照顾网络，给大家带来安心以及慰藉。随着逐渐增加的申请者以及案例的分享，这样的服务确实帮许多家庭缓解燃眉之急。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不仅是一项政策措施，更是一份用之于社会的承诺，让更多家庭都能够感受到这份温暖的力量。如果要申请或者想了解相关资讯，可以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官网查询，或者打195专线，由专人提供服务说明以及协助。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对象包括了具有校期内身心障碍证明、具有校期内的全民健康保险重大伤病资格，而且医生嘱咐要休养。第三个就是具3个月内的就医或者手术记录。第四，符合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资格。最后是经长期照顾管理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2级到8级，另有陪伴服务需求。服务的内容包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服务的时数一次至少要4小时，如果是24小时的话，必须包括10小时的休息服务。服务的费用可以参阅各服务单位的官网资讯。想要了解更多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相关的问题，可以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官网查询，或者打195电话，由专人提供服务说明。在我们国内的移工已经超过80万人了，相信大家都知道，他宛如是我们的家人，跟我们一样是在这块土地工作，而且很多都是帮我们照顾家人，分担我们的劳务工作，每个人都很努力认真工作。有关单位也举办了模范移工的表扬，相信大家都想认识移工们在这里工作的一个情形。我们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来这边浏览看一看，这里有114年模范移工宣导短片《千里拥抱暖心台湾之旅》，就是透过模范移工他们工作经验还有故事，包括访问他们以及介绍移工的工作场所、雇主对他们的看法，同时也到了移工的家乡访问他们的亲属，所以内容非常的感动，让我们能够更深入了解移工离乡背景的处境，也感谢他们对台湾社会的贡献。
我是张世天，是我来台湾工作到现在呢13年了，是我刚来台湾，我开始照顾老人家嘛， 但是我觉得很喜欢工作照顾老人的，是是我觉得照顾到老人，我为家很高兴的。
I'm Marina Haung. I have 5 children, but single mom. I come here because I need a job. I need a money. Because in Philippines, I have a job but a little bit money. And also, I have no husband to help me.
我从小到大就是跟阿妈一起住，因为我们家就条件不好，我爸爸妈妈会去很远地方上班，阿妈那边雇我。12年前，因为家庭的条件不太好，我想来台湾工作赚钱，然后帮忙家庭。
我来台�湾差不多6年了，做中工。如果来台湾，我们就想着会来赚钱啊，对不对？在泰国他工作有工作了，但是很少了，那个赚不到钱的了。
我是 Anna， 我在台湾12年了，我在这里照顾漂亮老奶奶。
我妈妈带有5个小孩，3个已经走了。还有2个，我跟我的哥哥。
移工现在在台湾的人数已经超过83万了。其实他们在台湾所做的工作，对于台湾的社会和家庭都是很重要的支持。在83万数字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又一个真实的人，他们带着不一样的生命故事来到台湾。没有亲朋好友的陪伴，要适应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下，又要去兼顾工作品质，对他们而言都是相当大的挑战。
刚才的影片当中有介绍一位菲律宾的家庭看护工，他有5个小孩，而且是单亲，为了养活家人，他就来我们这里担任家庭看护工，照顾一个重度障碍的孩子。他离开家乡的时候，最小的儿子只有3岁。其中一个小孩很清楚记得，跟妈妈一起走出家门之后，再也没有看到妈妈回来。这次透过全国模范移工暖心计划，让我们发觉移工内心的思念跟不舍。当初他们是如何勇敢踏出国界，面对语言、文化以及工作的挑战。还有一位泰国籍的宽哉，他之前在很多国家都工作过，不过他觉得在台湾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透过政府的专线进行咨询，而且一下飞机的时候，在机场服务站就有专人引导，让他觉得很安心。宽哉的主管也说，他很认真的学习，对工厂的各项工作都带来很大的贡献，是很重要的技术人才。他认真努力的工作，让家乡的孩子长辈能够安心的生活就学。来自越南的阮世天是在老人长照中心担任机构看护工已经13年了，主管对他细致入微的照顾工作印象深刻，以及他在引导跟陪伴新来的同乡方面也很努力很积极，所以帮他申请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让他晋升为中阶人力，现在已经成为看护工们的班长。阮世天非常感谢政府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让他能够在台湾多留一段时间，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位也是越南籍的移工郑世英，他从小的家庭环境不是很好，小时候跟父母亲也是聚少离多，因为爸爸妈妈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工作。等到他成年之后，他选择踏上了这条海外工作之路。来到我们台湾，他努力学习中文，凭借着移工留才久用政策，现在也顺利晋升为中阶技术人力，继续在台湾的职业生涯中扎根发展。工作期间，他也积极参与机台操作手册的翻译，
帮助外籍同事能够快速掌握机器操作的技巧要点。他也说，我们提供的1955劳工咨询专线以及 LINE@1.通推播最新的资讯，这个对他跟朋友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最后是来自印尼的 A 呢，每次提到我们台湾，他总是心怀感激，说这里是他第二个家。他的雇主推荐他参与模范移工选拔，是因为他照顾被看护人，对年迈的阿嬷照顾得非常的细心，而且很善良，所以雇主推荐他来参选模范移工。而他也分享在台湾培养了烹饪的兴趣，也谈到跟他先生相遇的一些情景，真的是充满着幸福。在这里工作，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是随时拨打1955专线，获得及时的帮助。他说，未来会把这些珍贵的回忆以及收获带回印尼，建立属于自己美好的家庭。听众朋友，如果想知道更多模范移工的故事，我们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来这边看一看。刚才介绍有几位模范移工，他们表现很好，所以雇主就把他转任为中阶技术人力，也就是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就是在确保我们国人就业机会的前提下，让外国中阶技术人力在台湾没有工作的限制，试试补充雇主我们所需要长期稳定的劳动力。移工留才久用方案从推动以来获得各界的肯定，符合条件的雇主都可以提出申请。截至到2025年，就是今年7月底为止，雇主申请外国中阶技术人力的人数总共有55773人，已经核准了51925人，其中产业类核准人数达到25093人，社福类核准人数高达31332人，留用的人数持续创新高，为雇主跟移工共创双赢。有一家科技公司是从事半导体 IC 封装用载板研发以及制造，是目前我国移工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前三大公司。这家公司人资处资深处长表示，他们公司内部生产流程需要常年有经验以及技术的累积，不是短期训练就可以取代。而且观察到移工转任中阶技术人力之后，对于工作态度正向的转变，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一种被看见的价值跟肯定，所以更加投入完成公司主管交付的任务跟挑战，也连带改善同侪之间的职场氛围。其中有一位在我们台湾工作将近12年的菲律宾移工艾薇，成功转任中阶技术人力之后，就延续在台湾的职涯发展，同时也感谢公司对他的肯定。也有一家全球汽车工业物联网行动装置与通讯基础建设晶片的全球半导体大厂，在台湾积极推动移工转任中阶技术人力，作为他们公司稳定人力的重要策略。这家公司也说，很多移工服务多年，熟悉产线流程以及品质标准，展现出高度责任感以及稳定性，更具备领导与问题解决的能力。透过转任中阶技术职位，不仅能够延续它的价值，也可以降低人力流动所带来的断层风险。除此之外，这群外国中阶技术人力积极融入我们台湾以及企业的文化，成为新进移工跟本地员工之间沟通桥梁，还有技术的枢纽。最后，同样是一家科技公司，他们知道我们国内人口结构的改变，整体产业环境普遍性面临缺工的挑战。不过，对于讲究技术跟养成训练的他们来说，有足够而且稳定的集战力非常的重要。 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帮他们留住可靠的技术人力，也提供外国劳动力薪资保障以及职涯发展机会。这家公司也是透过劳动部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个别化深度咨询辅导，协助他们公司快速了解申请的资格，妥善规划移工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时程，顺利把工厂里几位资深移工完成转任，协助公司延续技术能量。大家如果想更进一步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相关的资讯，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按一再按四，或者拨03659-1996 03659-1996，这是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电话，将有专人提供服务。这里是台湾广播公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移工快易通。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在台湾广播公司台北二台11880千赫以及台湾广播公司台中电台774千赫播出。同时在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8点，台湾广播公司新竹电台1206千赫以及台湾广播公司大溪转播台621千赫，同样可以再次收听移工快易通。
你知道吗？健康就像资产管理。
哎，怎么说？
像潜伏结核感染就是身体里的投资风险，在感染后没有出现症状，就像账面上的亏损还没有被发现，一旦爆发就会变成结核病。
哇，那又怎么办？
如果你曾经接触过结核病人，建议去抽血检查，及早处理才能预防发病。
潜伏结核感染，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才是最聪明的健康投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的家乡，我的家乡这个单元为听众朋友介绍移工家乡发生的大小事。先来看越南的新闻。 根据最新的旅游数据统计，越南今年正式超越泰国，成为中国游客最喜欢出游的地区。受到诈骗以及绑架事件的影响，到泰国的中国游客数量减少 35%， 越南反而增加了 44%。 泰国预估损失35亿美元收入。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泰国最大的游客来源。泰国旅游业衰退的原因主要在于安全问题。今年初，中国一位演员被诱骗到泰国，被诈骗集团拐卖到缅甸的绑架事件，让游客非常的担心。今年前八个月，从中国到泰国的航班也减少了 11%。跟泰国相比较，1400万左右的外国游客到越南旅游创下历史新高。越南政府跟企业积极迎合华人游客的需求，在岘港等旅游城市，中文标志随处可见，从饭店入口到街边的小吃店都有中文说明。岘港跟芽庄的旅游业也推出精品旅游，因为游客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在岘港的高级餐厅，游客一次的用餐费用有时候就相当于工厂工人一个月的薪水。越南今年八月的旅游市场比去年同期飙升 50% 以上，预期越南今年将吸引高达超过2200万名游客，超越2019年的1800万人次的高峰。在泰国的新闻，泰国政府推出多管齐下的旅游振兴策略，例如税务优惠。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艾克尼提宣布了三项措施，包括旅游消费双倍抵税，编列80亿泰铢的预算支出，饭店业装修费用双倍抵扣，希望在今年底启动短期刺激，让产业升级。这项税务优惠措施希望引导游客到曼谷普吉以外的地区游玩，平衡区域的观光发展。泰国政府大概有30到40亿泰铢的预算，国营企业也会提供40亿泰铢，所以总共大约是80亿泰铢在短期之内将会释出。财政部同步也推出长期措施，允许饭店业者把装修以及升级的费用以2倍的金额抵税，适用所有城市的住宿业者。短期透过税务优惠以及预算支出来刺激需求，长期则透过产业升级来维持竞争力。不过，泰国也将征收300泰铢旅游税，用于游客保险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新上任的旅游暨体育部长承诺，4个月之内会实施这项延宕多年的政策。旅游暨体育部部长阿塔科恩表示，这项税收很重要，因为收入将用在游客的保险以及旅游基础设施的发展。这项措施在2020年就已经提出，2023年2月获得泰国内阁的批准。2023年批准的税率是从空路入境泰国每个人缴300泰铢，从陆路或海路入境的话是150泰铢。原本是计划在今年底之前要开始征收，但是担心旅游业因此受挫，所以都没有实施。现任泰国旅游暨体育部阿塔科恩部长表示，第四季将推出新活动来提升消费以及游客人数。泰国新政府也强调确保旅游安全的重要性，寻找方法让外国游客重返疫情前将近4000万的水准。最后是印尼的新闻，印尼东爪哇省一间伊斯兰学校9月29号突然坍塌，有关当局隔天表示，至少还有91个人被困在瓦砾堆下，救援人员持续搜救生还者。这间伊斯兰学校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大批学生正聚集在校园内的礼拜场所祈祷。根据了解，学校正在进行未经政府许可的扩建工程。 教室倒塌之后，至少有三名学生被确认死亡，另外有100人受伤，伤者大部分是头部受伤或者骨折。印尼国家灾害应变署把失踪人数从先前的38人上调到91人，并且表示根据学生的出席资料，预估应该有91个人被埋在瓦砾堆下。瓦砾堆下至少还有6名学生活着，不过现场有大片的混凝土块以及瓦砾堆，影响了搜救行动。虽然有重型机具可以使用，不过救援人员担心可能造成进一步坍塌，所以决定不采用。他们只能透过狭窄的缝隙传递氧气、食物以及血给埋在瓦砾堆下的生还者，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受困的学生大部分是7到12年级的男生，年龄在12到18岁之间。有生还者表示，女生当时在建筑物不同的区域进行礼拜，因此逃过一劫。
Mengapa kau pergi? Mengapa kau pergi? Di saat aku mulai mencintaimu, berharap engkau jadi kekasih hatiku, malah kau pergi jauh dari hidupku. Menyendiri lagi, di saat kau tinggalkan diriku pergi. Tak pernah ada yang menghiasi hariku di saat aku terbangun dari tidurku. Aku inginkan dirimu datang dan temui aku. Kan ku katakan padamu, aku sangat mencintai dirimu. Aku inginkan dirimu datang dan temui aku. Kan ku katakan padamu, aku sangat mencinta. Saat kau tinggalkan diriku pergi, tak pernah ada yang menghiasi hariku. Di saat aku terbangun dari tidurku, aku inginkan dirimu datang dan temui aku. Kan ku katakan padamu, aku sangat mencinta. Inginkan dirimu datang dan temui aku. Kan ku katakan padamu, aku sangat mencinta.
Semoga engkau dan mengerti. 生活小百科。大家有肥胖的困扰吗？如果想要减重，要注意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就是不要操之过急。有些人听信一些偏方去买一些减肥药来吃，是很危险的哦。如果想要减重的话，现在医院都有减重的门诊，可以去做一些咨询，例如透过饮食、运动。那如果真的要透过药物的话，也要在医生的指示下来吃才是安全的。当然很严重肥胖的人可能也会透过手术的方法。总而言之，减重的方式非常的多，一定要找正确的，要咨询医师。 而一个礼拜减重的速度也不可以太快哦，不要想说一个礼拜就瘦个几公斤，这个是很危险的。根据国民健康署表示，每个礼拜我们顶多瘦个半公斤，以这个为目标，那这样子的话，每天我们就减少500大卡的热量。一般我们女生哦，如果要减重的饮食，一天摄取1200到1500大卡之间，男生的话是1500到1800大卡。大家可以利用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成人每日热量摄取计算机，输入我们的身高、体重、年龄、性别、活动量，就可以知道维持健康体重要摄取多少的热量。热量减得越多，当然体重减轻越多，这个是很有成就感的。不过再次要提醒大家，过度的节食会让我们出现虚弱、掉头发、情绪不稳以及营养不良，而且万一哪一天我们肚子饿了，突然又吃得比较多，食欲大开，又会掉进肥胖的恶性循环。我们每天摄取热量如果说低于1200大卡，就很难从限量的食物去满足身体的各种营养需求，所以热量的摄取也要够哦，千万不要因为减重而摄取不足热量。总而言之，想要减重的话，一定要寻求专业的指导，千万不要道听途说买一些减肥药来吃，这样子是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其实我们想要减重，刚才提到每个礼拜最多减半公斤，千万不要一下子减太多，不要好高骛远，要不然反而会失败。而且要以我们做得到原则，因为如果减重是一件苦差事，你哪一天撑不下去再大吃大喝的话，就容易再胖回来，就会恶性循环，所以一定要采渐进式的方法。像是平常爱喝含糖饮料，那我们就不要喝，也不要喝酒，不要吃零食宵夜，吃东西的时候细嚼慢咽，增加走路爬楼梯的机会，这样子每天就轻轻松松可以减少200大卡，然后再慢慢增加运动以及饮食分配量的控制，朝向一天减500大卡。在均衡饮食原则下，耐心的持续下去，总有一天就会减重成功。而一旦肥胖的话，会有很多慢性疾病，其中之一就是糖尿病，所以要做好血糖的管理，避免糖尿病上升。有五个撇步，第一个是定期健检，第二个妥善监控，第三健康管理，第四均衡饮食，第五规律运动，及早做好风险管控，降低糖尿病以及相关的并发症。要远离糖尿病，就是要从控糖开始哦。刚才提到的这五个撇步，糖尿病是我们国人十大死因之一。根据2019到2023年国民营养健康调查的统计，20岁以上的成人盛行率是 12.8%， 也就是说每八个人就有一个人罹患糖尿病。因为刚开始的症状不明显，等到出现了吃多喝多尿多体重减轻的时候才发现，所以一定要透过定期的检查追踪，改善生活习惯来防范。第一个定期健检的话哦，就是30岁以上的朋友可以来做成人健检，尽早发现糖尿病前期。再来就是妥善的监控，血糖如果长期控制不好的话，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肾病变这些并发症，所以我们一定要定期自我监测血糖。然后呢，也要健康管理，抽烟、喝酒、缺乏运动、高血压、高血脂，这些都是糖尿病的危险因子。如果说我们的腰围过粗、血压偏高、三酸甘油脂偏高、高密度胆固醇偏低的话，再加上血糖异常，这个就代表已经有代谢症候群，得到糖尿病的风险比一般正常人增加6倍。吃东西方面，饮食要均衡， 用手掌或者拳头简单掌握六大食物的建议分量，遵守少油少盐少糖高纤维的饮食原则。最后就是规律的运动，只要能站就尽量不要坐，而且每个礼拜要从事身体活动累计150分钟，例如我们去慢跑、出外踏青、去户外公园跑跑跳跳，这个都不错。那如果确诊糖尿病的话也不用紧张，可以到糖尿病健康促进机构认证的医疗院所及早就医，透过跨专业医疗团队量身打造的医疗照护计划，能够有效降低慢性病以及失能的风险。今天就进行到这边，移工快一通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谢谢您的收听，下礼拜再见，拜拜。
你笑我笨，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或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请别再隐藏你的渴望，你就坚强，心不会少几分。